好，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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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因明入正理论一贯，我们今天继续讲，上次讲到十五页的第二段，接着看第三段。第二段讲的是这个的逻辑啊，西洋逻辑。那接着我们讲这个归纳逻辑啊。前面讲的是演绎逻辑了啊，那这个接着讲归纳逻辑。归纳逻辑英文叫做 inductive logic。那这一种逻辑呢，建立比较晚啊。这传统的逻辑是演绎逻辑啊。那归纳逻辑要到17世纪，英国的培根啊 ，Francis Bacon。这个他也是个论文，也是一个散文家啊。我们这个中文有一本叫《培根论文集》，对。他所发展出来，不过啊，这是顺便讲，培根这个人哦，这个德性不是很好，这个就说啊。急功近利，然后所以不是一个 good man。 好，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最大的不同在于，归纳逻辑的前提并不需使结论成为必然，而只要达到豁然啊，就是 probable 就可以了啊。这个因为它是从很多的这个原因或是理由，然后把它归成一个道理啊，这样的，那达到一个豁然啊就行了。因此演绎逻辑论证的判定词有效性啊，那 validity 啊，在归纳的逻辑中，翻过去了16页，在归纳逻辑中就不适用了啊。归纳逻辑所用的判定词是正确性 correctness 啊。这 validity 有效性啊，它有一点点包含伦理学的味道在里面。有效性啊，可是这个正确性啊 ，correctness 呢，就比较倾向于数学或者是这个科学比较，跟人文呐、啊、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所以它比较冷一点就对了啊。然而必须知道的是，归纳逻辑并不是一种不完全或是有缺陷的演绎啊，事实上是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都各实现它不同的作用，因而有互补的功能。许多科学的定律跟理论，其所用的论证方式都是归纳的啊。那譬如说开普勒 Kepler， 他的行星，这个开普勒是古代的一个天文学家啊，那他的行星第一运动定律啊，那就是用的是归纳的啊，归纳的推论。归纳论证最大的功用在于它可以拓展我们的知识领域。 哎，我们再放回去吧。所以我们再把这归纳跟演绎这两个论证方式啊，逻辑的论证方式，再稍微复习一下。演绎逻辑就传统的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那种演绎逻辑啊，它是由一演多啊，由一个演出去变成多啊，那或是由 A 演 B， 也就是说由原理或是公理或是定理而推到各种道理或是各种事上啊。如果是推到各种道理的话，就是从一个理然后再化成别的理或是好几个理，或者如果是事的话，就是从这个理然后它应用到事上，这样子，这叫做演绎逻辑。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神学就是会特别利用这个演绎逻辑，比如说他一定要先肯定一个道理啊，一件事情或是一个道理，比如说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啊，那这个第二个哦，这大前提小前提，上帝创造一切啊，所以第三个呢，所以一切物都含有结论了，一切物或是人呢，都含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影子在里面，这样的啊。好，这个叫演绎，这样演出去啊，由一个上帝，然后推到各种事物，这样的叫做啊。所以这个。因为上帝是以他的形象，以他的形象造人嘛，啊。不过这个由于，你如果讲到西洋的神学或是逻辑哦，到后来你都会踢到铁板，或说他都会踢到铁板。怎么说呢？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可是他们的上，那所以呢，人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形象，是不是？这倒过来讲是这样子嘛，可是他们的上帝是没有脸的，你知道吗？上帝也就是他们的上帝从来就没有形象，所以反过来他们就否定以及不赞同所谓的拜偶像，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上帝没有形象，从来没有现出任何形象，没有脸相，也没有身相，都没有。所以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十诫那个电影？有吧？好，摩西上到西奈山去取十诫，对不对？那上帝把十诫交给他，对不对？那这个他是完全是依照那个耶经的那个旧约所写所演的啊。哦，那就是说摩西是从上帝那里，从上帝手中接到那个十诫，对不对？好，那可是他看到上帝没有？没有嘛。所以你还记得那个那个电影那一幕吗？就上帝只是在云端出现他的声音哦。然后当然那个是电影是特效嘛，对不对？不过古代没有电影它也有特效啊，然后就于是出现声音，然后就出现一个火啊，然后有一个大石碑啊，然后就第一届啊，第二届这样子，所以摩西也没有看到上帝，是任何人上帝跟他讲话，但是都没有见到上帝的影子，连影子都没看到，哎，啊，所以拢总是不一样哎，然后像约伯啊，约伯他，那上帝叫他要测，上帝要测验他的对上帝的信心， 就叫他说要把他的儿子当牺牲，要把他儿子杀了，然后来祭祀、哦、供养那个上帝。所以这个旧约的时代呢，这个基督教还是很残忍的，这种还是有，甚至于有人用人来当牺牲的啊。那约伯本来就是一个很虔诚信上帝的，那可是那个上帝呢，还要再测验他、考验他。那你看看，这个又有一个矛盾。如果上帝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在那个基督教圣经里面是很有名的，你们知道吗？约伯？
不知道，
哎，在那个旧约的约伯记里面，约伯记这个记里面就叙述这件事情啊。那他不是说上帝他是全知全能的，对不对？所以他如果真的是全知全能，他应该就知道约伯是不是很信神，是不是全心信神，对不对？那他应该知道，那他知道他就不用这样考验他，对不对？那所以他既然还要再考验他，那就反正上帝实在不是全知全能，对不对？还有呢，上帝很残忍，怎么呢？要约伯把他的儿子带到山上去杀了，然后来祭享上帝，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是不是？但是这个旧约里面就这样，然后约伯就真的就把他的儿子就拉着手，然后就跑到山上去，就快要杀的时候，然后上帝就说：“好了，我知道你的虔诚了，你没事了。”那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那个听到的声音不是很高兴，而是就垮了，是不是？因为他就要把他的儿子给杀了，你知道吗？所以总而言之，这基督教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教，这里面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而且就很残忍了，是不是？所以由上帝然后演出种种的事情，叫做演绎这样的啊。然后因为上帝是一个最高最高的理跟事这样的，那从这个最高的理跟最高的事就推出一切这世间的东西，推出一切世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乌漆抹黑的事情。所以自从基督教出现以后，这个天下大乱。好，归纳就是因为这古代就是犹太的神学跟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理哲学就结合在一起，变成经验哲学，就统领了西洋一千多年，那一直到十四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啊，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然后大家再回去，这个西洋人再回去去复习以及学习这个古希腊。可是古希腊不只是亚里士多德，还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就从那里面又学到这个归纳法这样的，然后。所以十六、十七世纪开始发挥这个啊，这等于是物极必反呐 所以发挥这个归纳的这种推论啊，所以归纳推论就是开始什么？你注意啊，他是开始讲证据了。演绎是就是一个理，那一个理是它是自明之理，这演绎的第一个那个理。第一个理啊是自明的啊，也就是说你那个大前提那个是自明的，是不需要证明的啊，是很明显的，自己就很明白。比如说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个在数学跟逻辑里面都没办法证明。那就是，可是这就是真的，大家都认同这样的。所以，那还有呢，像这个全体一定大于部分，那么这是定理。这怎么证明？没办法证明，不能证明，就大家都认同，啊，听懂吗？那反过来呢？部分一定小于全体，这样的，这也是确定的，不用证明，这样的，那叫公理，啊。那所以从一个自明之理说什么呢？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这是自明之理，所以不需要证明，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它就是对的，就这样了。你必须要承认，然后于是就有一整套的神学跟一整套的基督教伦理学，乃至于配合基督教伦理学的政治学，都这样演化出来了。所以这叫做演绎逻辑啊。所以简单一句话哈，那不是说的第一个公理是不需要证明，不可以证明啊。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所以这个跟在东西方都一样，只要一切那种专制霸道的这种思想体系，它就是一定是演绎逻辑啊，你知道，所以他专制霸道上第一个道理是一定是确定是真的。那比如说以中国来讲，比如说皇帝他能够当上皇帝，他就一定是真命天子，对不对？应天命而来，那这个一定确定的，大家都相信，这古代都相信，所以他一旦坐上王位了，就没有人会再吭声了，只希望从他那里去做一点官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皇帝是真命天子，是应天之命而来的，所以这个没有人敢反对，那你有反对的话，那就是杀头，啊，所以那个就是所有一切霸道的这种道理啊，就是从一个绝对的真理推出来。OK， 哎，霸道的、集权的啊，都是迷信的，都是从这个演绎逻辑出来。但是演绎逻辑不见得一定要这样子，也就是说，只不过这个霸道的这种道理啊，就套上这一个形式，然后让大家信服啊，让大家就是说。一般的人没有话讲，你没有办法去辩驳他，因为这个就配合上这个大家所共同认同的事情，那所以一切的习俗啊，对啊，大家一起共同认同的，所以配合上这个逻辑，它就大行其道，所以这个演绎逻辑有缺点，因为你第一个命题你不能证明，也不需要证明，而且到后来变成不准你证明，所以这个，从这个哲学。哲学的泰斗啊，然后他讲的就是好像神的话一样啊，然后一直演到政治学去，应用到政治学去，那就整个是结成一体。所以在中古时候的哲学也好，神学也好，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是这样子，有一个演出去，有一个人君临天下，然后演出去，统领万人，这样的，好吧？那等到 16、17世纪以后开始反动，对，啊，因为这个中古时期太堕落了，啊，连那个教会也很堕落，啊，那所以呢，大家就反动了，啊，就从哲学开始，然后到神学，神学就变成亚丁路德啊，知道吗？他开始就宗教革命啊，然后这个那个哲学上以及这个学术上，也就把那个方法论就完全180度转，本来是由一演多，现在要讲求要由多演一，啊，大家来找证据，所以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都说 OK 才 OK， 这样懂吗？我有没有？大家都说 OK， 这个就是大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讲法哦，大家都说 OK， 那就 OK， 那这个是什么？我说了 OK， 所以大家都必须要 OK， 这样子，原意是这样的，有意思吧？我跟你讲，这个你如果即使读哲学、读理哲学，你都不见得能够看到这一点，所以这个我就把这个逻辑就把它就活化了，就活起来了。好，所以归纳逻辑就是以前你说了算，你也不用证据，也不用理由，现在我们就是要理由，要种种理由，种种根据，然后达到一个道理，一个理论，这样的。那这个理论呢，你看看以前的理论是绝对的，你知道吗？因为它一个我说的是绝对的，绝对均权，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变成怎么样呢？很多理由，那得到一个结论，推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我现在说也反过来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 OK， 是对的。但是你如果提出反证，你们又有另外一组人啊，那提出反证，然后来辩驳，说我这个不 OK， 那我也承认他不 OK， 这样的，听懂吗？所以这个道理呢，这个结论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所以这就是打破绝对权威的一个方式。所以反映在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全都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民主主义。民主啊，每一个分子、每一个小萝卜头都有一票，知道吗？都可以说话，然后那大家说的话到达一个结论，所以这个有意思吧？所以这从历史上，从各方面，这个学术、哲学、科学等等也是一样。所以渐渐走到什么？走到民主，乃至走到普罗，是吧？普罗主义啊，也都是因为这样子的变迁。那以前就不是啊，我一个人说了算，然后这个君临天下，全部的人都要向我叩头，这样我说 yes， 不，没有人可以说 no 啊。所以就是说，有众多的证据归纳推论推断而得到一个理论，这是哲学上的，或是得到一个定理，这是科学上的，或是结论，但是这些都不是绝对，都随时可以被改变，只要你所得到的证据是相反的，就改了。所以科学的道理没有一直维持一样，对不对？好，哲学的理论现在也改变了，以前就是那一些大哲学家说了算，那就确定了，就不会改变的，但后来就不一样了然后这个法庭上，如果你找到不同样的证据，本来判了有罪， 现在也可以判，而且以前就是一个法官判罪，然后从这个17世纪以后，他们发展出陪审团，陪审团总共12个人啊，都是公民组成的，然后大家一起这个审判他有没有罪，哎，那由公民决定他有罪，公民决定他有罪了，然后法官再依法令去判他是应该受什么样的罪，哎，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主权在民呢，这样子。那这个就跟这归纳法的推行也是有关的，是一致的，厉害吧？耶啊！好，所以你的读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然后就背了一大堆定理，有个什么用呢？啊，有一个什么逼用，啵儿用。好，接着看中国逻辑，哎，这一个很震动心弦的啊，这里很难看到的啊。上一节讲西洋逻辑，现在讲中国逻辑。你说中国有逻辑啊？哎呀，有啊，你不知道而已啦啊。这样讲，众所周知，逻辑在中国文化中是极其微弱的一环。那我就顺便讲，你知道为什么中国逻辑特别微弱呢？你知不知道？因为逻辑是讲道理的，对，提出论证的，对，提出论证的。可是依我的，理解哈，中国民族是最不讲道理的一个民族，哎，最不讲道理的，哎，所以呢。所以当然逻辑不会昌盛嘛，对，所以这个先秦诸子已经就有一点点那个逻辑的火花，但是因为这个皇帝不喜欢你讲道理，对不对？好，那民间的人呢，大家的同胞也不耐烦讲道理，说好啦，听皇上的就好了，听上面的上意就好了，对不对啊？那不讲什么道理？哎，啰嗦，哎，这比较简单一点，是不是？啊，就这样的。所以，你不要说讲道理，你这个先秦诸子不是很蓬勃吗？然后，这个到了秦始皇，就统一了，对不对？统一了以后怎么样？焚书坑儒，然后把所有的学术全都完全毁灭。只保留一点点医术啊、种树的啊、植物学啊，哦，这样子，那其他跟信仰有关系的、跟开智慧有关系的，全毁了，哎，干嘛要那么多智慧？哎，听我秦王政的就行了，对，那我保证你吃得饱饱的，哎，养得跟猪一样，这样子就行了，哎，所以把天下所有的兵器啊。全都收了，然后铸成12个金人，对不对？所以，然后这是秦始皇。好，等到秦末大乱呢，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结果汉武帝继续的秦始皇的衣钵，哎。听懂正书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独以一尊，这样，而且这一尊呢是拍皇帝老子的马屁的，御用文人，然后因此呢，这个学术的精神又没了，大家只好背书了，就背书做官这样子，就这样子快2000年。哇， 所谓的这个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哎呀，我有只要有我好官做就好，管他的，对不对？好，接着名家为九流，我等一下哈，中国有没有流逻辑呢？有，是有的，那就是先秦诸子中的名家跟墨家啊。墨家知道墨翟啊，墨子墨翟啊。那名家呢，是这个《汉书艺文志》里面把它列为是九流的一家啊。这个他们研讨的学问称为行名之学，这个行呢跟这个行是通的啊。那古，所以那个行名之学本来那个行字啊，那个刑法那个刑，不是说是讲刑法的啊，主要那个是形状的形啊。我们佛法讲名色，有没有名色什么意思啊？名就是抽象的意思，抽象的东西叫名，具体的东西叫做色啊，就物质啊啊。那行名之学跟这个正好跟我们佛法所讲的名色是一样的意思啊。他就是研究什么，研究抽象跟具象的东西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叫行名之学。所以他不是研究刑法的，不是那种那个六法全书那个刑法的，哎，跟那个刑没有关系。因为古代的这个刑，古代的刑通这个刑啊，所以它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一个，不是我们现在所说刑法的刑，而是这个刑啊。所以它是研究这名家的名学呢，是研究一切抽象的名跟具体的形象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子吗？所以这个是很深的学问，对不对？是很高深的所谓的形而上学啊。好，所以他们是探讨，看这个十六页的倒数第二行，他们是探讨名与实各自的范畴，及名与实这个相互间的关系的。他兴起的时代背景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在春秋战国之前呢，没，我们中国没，也没有名学啊。在春秋战国，就是说我们的所谓中国的文化，从唐尧虞舜夏商周，对不对啊？夏商周，唐尧虞舜夏商周三千年呢，都没有名学啊，一直到周朝末年春秋战国啊，那战乱不断，那个时候才开始有名学出来。那所以他的时代背景是春秋战国。那为什么会那个时候会有名学出现呢？因为那个时候战乱不断，弑君篡位啊，就是把国君给杀了，然后篡他的位啊，弑父以代，就杀自己的国王或是杀自己的老爸，然后篡他的位啊，这样子的事情不断的发生。顺便讲到哈，这种事情在西洋很少，在日本也，日本是绝对没有。哎，这日本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哎，他们会做像曹操所做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他从来，他们那些这武将啊，啊武将当道的时候哈，这个就是幕府将军呢，对不对啊？那也快一千年了，这个他只是政令从那个幕府将军出，他等于取代了那个这个天皇的皇朝啊，所以天皇有一个朝廷，那幕府将军有一个朝廷，那天皇的朝廷呢是只管那个京畿附近这样子而已，但是呢幕府将军的那个朝廷呢是 他的政令是通达天下，所以大家都是听幕府将军的话。那像我们知道那个丰臣秀吉知道吧，那德川家康啊，这些都是幕府将军，也就是就是五人当政啊，那五人掌权。可是他们虽然掌权，然后这个天皇的那个势力变小小的，他也不会说哎呀这么啰嗦麻烦，干脆就给他杀了算了嘛，从来没有这样的。那我们中国人就是很干脆了，一定要这样干脆才行啊。那为什么不会这么干脆你知道吗？为什么要那么干脆？因为就怕他有一天就把你给干掉了，对不对？可是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们天皇有时候也会很郁卒你知道吧，很郁闷啊，因为他虽然当天皇但是他不能管天下，所以他们也会联络一些志士啊，然后去反那个幕府啊，可是常常都是打输了啊，打输，然后打输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打输那个幕府将军哦，或者是那个天皇，或者是幕府将军命令他出家，就是那个天皇打输了就出家了，不是到比瑞山去出家，就到高野山去出家这样子。那出家没事了，你知道吧？出家就没事了。你有没有看过那个，那个小和尚，那个叫什么？一休上有没有啊？一休和尚，那个就是他老爸，这个，有犯的事情，然后怕这个，那个当权的人哦杀了他的孩子啊，所以就叫他出家，就当小沙弥这样的。那日本人也是很可爱，怎么样？你要只要当了小沙弥，或是出家了，他就不会杀你了。可是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子哦，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在整个世界史上，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你知道有多少舰队？你知道吗？那个几万条大军舰，总共几十万人，浩浩荡荡的，然后到这个东南亚，然后一直最远最远到了红海，那干什么你知道吗？要找秦惠帝，明惠帝，你知道吗？那个朱棣就是明，这个叫明什么祖，明成祖篡位啊，对不对？篡位篡什么？篡谁的位？篡他侄子的位，他侄儿是明惠帝，然后他被篡了以后，因为他掌军权嘛，把他侄儿的位篡了，然后这个明惠帝就跑了以后呢，听说是出家了，那但是这个明成祖呢就到处找，从最东北找到最西南啊，到云贵高原啊，乃至于到西藏边境啊，去到处去找啊，可是全国都找不到了，于是就说怕他跑到海外去，所以建立一个大舰队，那个舰队呢，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大舰队，比现在的，美国的第七舰队还要大，这历史上都有写，你知道吧？所以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可是很伟大，很可惜，很可怜，他不是做什么要做什么事情，不是要航海，或是要探险，或是什么呢？他就是为了要什么什么根，斩草除根，你知道吧？所以你看，中国人就这样的，而且那个还是他侄儿，你知道吗？太可怕了。所以比较起来，那个日本人那样子，好像儿戏一样，小孩子一样，你出家了，出家好就好了，没事儿。 可是当然有时候也出家了以后，然后他还是会暗中勾结一些人，然后又要起兵起来，但是起兵也起不来的时候，有时候就被抓起来，然后就放逐，也不会杀掉。那个天皇前一任的天皇也没有被杀掉的，你知道？这是讲东洋。西洋呢？西洋人家的那个王位啊，都是传的，都是传的，哎，而且都是皇室的血统，所以从来没有我们中国那样子，所谓的革命。我们中国的那个王位都是革命，你看看，除了夏，这个禹大禹哈，大禹是接那个舜的，对不对？啊，这个舜传给大禹，这个是禅让政治，对不对？啊，那大禹就变成家天下，就传给他儿子了，传给启，对不对？还记得吗？哎，好，然后就一直传到最后一个夏桀，对不对？那夏桀听说是叫什么，什么坏王啊？那叫怎么讲？哎，那啊暴君的 啊，所谓的暴君的，啊，是不是真的那么暴不晓得啊？反正就是这个商汤就起来革命，对，所以从商汤开始，那看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全都是枪杆子出政权，全都是用武力夺来的天下。但是西洋没有这样子。西洋如果说这个国王，比如说没有生孩子，没有生儿子，女儿也行，就把他当女王。女儿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也没有，他弟弟来当。他弟弟没有，他弟弟如果说已经死了，就他侄儿来当。哎，他侄儿没有，那就找一个，就是堂兄弟啊，乃至于表兄弟啊，有时候是西班牙的，或是荷兰的啊，哦，因为已经嫁到外面去的啊，那个都有点血亲关系啊，就都可以回来当国王。所以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的王位都是这样子继承来的。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历史上写的，乃至于电影里面演的都一样，小说里面写的，这个他们那个国王啊，出去到外面去打打猎、散散心啊，就骑了一匹马，然后五六个人跟着，就出去了，哎，就出宫门了，对，然后在那个荒郊野外碰到那个农人啊，或是工人啊，然后他们那个农人工人就站在旁边，有时候会跪下来，或是有时候会就作礼啊，哈，然后那个国王就跟他们招招手这样的。我们怎么样？我们哪有什么这样子的？那个皇帝出去的时候，那个差不多是几千人的那个阵仗。对不对？乃至于不要说什么，光是一个小县太爷，一出去的时候，拿旗子的，拿什么的，一大堆，然后还有一个，肃静回避，有没有？哎，然后哐，肃静回避，然后如果你那个小民没有跪在旁边的话，或者是还在走路的话，就抓来就打，就杀了。所以你看，所以我们中国的官呢，做得很有价值，对不对？那皇帝当然更有价值。那他们不只是说官跟我们中国比起来没什么价值，那皇帝也没什么价值的样子，对不对？很好像就是不值什么钱，这个老百姓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有意思的，我刚刚讲说。这个国王这样到外面去，也没有人说会被暗杀的，没有，哎，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一个传统，大家都尊重这个传统，哎，他是这样一直传下来的，所以没有人会去夺那个皇位而能够被大家认同， 你知道吗？但我们中国就不一样，所以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弑君篡位、弑父篡位这种事情很多，所以那个儒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那个不是讲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有没有记得吗？意思就是说孔子作春秋很伟大这样子哈。他因为他在写春秋的时候，春秋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编年史啊，然后讲这个那个春秋战国的春秋的时候那些列国的历史啊，然后他把它编起来，然后编起来以后呢，加上一些评语这样子啊，那评判那一些国王啊这样子啊，那个儒家的书里面就讲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啊，就害怕说孔子在春秋里面对他批评不好这样的，害怕吗？一点也不会，一点也没有嘛，那个是儒家自己说的了，那个乱臣贼子还是照样的弑君篡位啊，从春秋一直到战国，战国更乱了，对不对？所以说乱臣贼子有没有惧？老神在在，一点也不惧，你讲你的，我篡我的，我当我的好王，好吧？所以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有自信的，休息一下。